OK，今天我们是连接主日的这个信息，看到民数记第16章。主日是讲到民数记十六章的文意和一些经义啊。今天要讲民数记十六章的应用。刚才是民数记十六章的经文又看过一下了，是吧？
对，刚才读过一遍，然后大家还有时间看一下。
好，民数记十六章呢，我们在主日讲过，它分三个部分啊，攻击、灭亡和赎罪啊，三个方面。在民数记十六章先讲到这个事件的起因的时候，讲到可拉一党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难道不是圣洁的吗？耶和华也在你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要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那么这个事件呢，比较容易啊，这个从之前在主日已经讲过了，这个擅自专权的这可拉一党指责摩西亚伦，他们为什么你们的权柄超过全会众呢？啊？所以呢，这就是常常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读这段圣经或者在听到讲到的时候，都会讲到这里呢，是讲到真境，好像可拉一党，以可拉为首的可拉一党与摩西亚伦的真境，真境的为什么东西而真呢？啊，是为权柄而真。然后在讲到这个一点的时候的应用呢，都会要讲到，所以呢，你们应该要尊重教会的权柄啊。因为以色列全会众呢，就是教会，所以呢，也要尊重啊教会的权柄，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是一般来说呢，都会把这段经文呢往这方面来应用。所以呢，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第一个方面呢，就要透过这段经文，我要比较正式的来跟你们讲一下什么叫做教会的圣职。到底教会的权柄是一个什么样的回事啊？我要花点时间帮你们把这个一个方面的内容做一个话题来分享。首先，圣经当中在，特别是在旧约哪里讲到过教会是有圣职的？就是神在教会里面是会设立一些圣职的。新约哪里讲到过？知道？你们知道可以打在。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在哪里？希伯来书在哪里啊？因为前书讲的是恩赐，OK 哈，圣经当中在新约讲到教会中间是要神要设立圣职的最重要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啊。以弗所书第四章11节讲得很清楚，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这是最典型的一段经文。这里所说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就是指圣旨。当然，使徒是指初代教会的使徒，现在没有使徒，现在也没有先知啊，没有，现在就没有使徒这个圣旨，也没有先知这个圣旨啊。为什么没有先知？之前都给专题讲过了，不在这讲。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这些圣职是从哪里来的？是他所赐的，他是基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他所赐的。权柄是主所赐的。好，先记下来。第一个问题，先要明确的明白。无论是旧约以色列会众当中摩西和亚伦的权柄，还是在新约教会当中啊，使徒、先知、牧师、教师他们的权柄，旧约是耶和华所赐的，新约是基督所赐的，这是第一个问题，是权柄的来源。换句话说，无论是旧约摩西和亚伦的权柄，还是新约牧师啊、先知他们的权柄，都不是由会众所赐的。啊，这记住没？在现代的国家治理当中。谁来治理这个国家？为什么？什么叫做民主？就是好像是要由大家来选举出来，权柄、权力来自于老百姓，是老百姓来赋予你权力，不然就没有正当性。但是在教会当中，还是在以色列会众当中，无论是旧约和新约，这个权柄都是来自于旧约，来自于耶和华，直接的拣选。新约来自于主的所赐予，不是来自于会众的，这是第一。在新约教会，由会众开会有大会做一个选举的流程，这是不是来选出来，好像来赐予中间看大家的民意。人心之所向啊，少数服从多数，不是的，这不是一个民主的流程，这是用会众的投票来印证主的所赐下来的权柄的，是来印证的，来印证这个人是神所按立在这个地方设立权柄的人。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权柄的来源。第二个问题，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怎么知道？听清楚我下面的话。那么怎么知道某某人这一个人就是主所赐给他权柄来牧养，或者说来管理？这群弟兄姊妹的呢？怎么知道呢？这里面有一个相对应的关系。凡是神所设立的牧人，一定有神所特别带领他要去牧养的那一群羊。 如果你发现有个教会，有一个牧师，他说自己是牧师，但他并不牧养教会。或者说有很多的教会，啊，他有很多的堂点，但是呢，他有一群的传道人，这群传道人呢，轮流去各个堂点里面去讲道，这种情况很多的啊，在浙江啊，这种情况很多的，这种就是意味着一个所谓的圣职人员，一个所谓的牧师、传道人，他是没有固定的要牧养的会众的，他的任务只是主日来讲天道，无论在哪里讲，由教会来差派，这些都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你可以很基本上可以很肯定的说，这一个只有两种情况，就是这一个人不是上帝。神啊，或者我们的主赐予他传道的权柄，主没有赐予他传道的权柄，这第一。第二，要么主已经赐予他传道权柄，但是他自己却没有去牧养主带领他要去牧养的群，或者他根本不知道他群羊在哪里。基本上后一种情况是很少的，第一种情况是居多的，这些人的权柄根本不是来自于主，而是来自于人，来自于一个宗教组织的授予。因为牧人是与群羊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群羊哪叫牧人？好，那么反之，啊，听清楚啊，反之的关系非常重要。凡是主的百姓，假如说有一群主的百姓是主的羊，神一定会设立牧人。明白吗？绝对不可能有一群羊，他说我是属于主的，但是没人牧养，这件事情也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常说主的羊听主的声音，主的声音就是透过他所设立的传道人来发出来的。所以这个关系是一一对应的，牧人与啥他所牧养的群羊的关系是一一对应的，你明白？它是要一一对应的，一一对应的。好，然后你明白了这个一一对应的关系，然后我下面就跟你们讲，怎么来确定这个人就是牧养这一群羊的人呢？怎么来确定的呢？怎么来确定的呢？啊？两种情况，两种情况，神差遣，神在，或者说神在教会里面，主在教会里面真正设立自己的牧人，一般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先有一群主的羊，记住啊，第一种情况是先有一群主的羊，有一群弟兄姊妹，他们聚集在一起敬拜主。然后呢，在他们中间，或者有主的差派，赐给他们一个传道人，这是第一种形式。第二种形式，神呼召一个人起来传道，神先呼召一个人起来传道，然后呢，赐给他一群羊，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有一群羊，神赐给他们一个牧人；第二种形式是神先呼召一个他的仆人，然后神再赐给这个仆人一群羊。只有这两种情况才符合这些圣职人员的权柄来自于主这一个源头。除此之外的任何情况都一定涉及到人的因素。原则上只有这两种情况。好，那么下面就告诉你听啊，怎么来知道这个人这个关系是怎么对应的？怎么来知道 这个人是主所赐给这群羊的，怎么来知道这群羊是主所赐给这个人的呢？怎么来排除这个里面人为的因素呢？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人为的因素吗？好，现在有一群弟兄姊妹啊，大家在一起聚集。现在呢，我们哎呀，我们没有人来给我们传道，那怎么办呢？哎呀，就有人说，哎呀，这样子啊，这个弟兄，大家都知道这个弟兄口才特别好，所以呢，一定是由这个人来传道的。所以呢，我们请这个弟兄每天来跟我们得讲圣经，来说啊，或者说呢，大家一群的人啊，没有人给我们传道，怎么办呢？然后边上就有个人说，哎，我认识一个弟兄姊妹，啊，他是受过神学院毕业的，我们来请他来跟他谈，是吧？我们愿意花钱来请你来牧会啊，这个人就来了，哇，来了。这些情况，我刚才所指的这些情况，都有可能是出于人自己，而不是出于主，都有可能啊，并不是绝对的。好，怎么样的情况叫做出于主呢？要怎么样尽量的避免人的因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要让上帝自己工作，什么意思？你们有没有明白，我跟你们的对应的这样一种牧养的关系，是刚才的模式当中的哪一种？是不是第二种？不是你们先聚集起来，没有牧人，然后神差派我来牧养你们，是神先呼召我，我一个人到了菲律宾，我们一家一个人到了菲律宾，是吧？我准备从教会的这种模式当中下来了。我一个人到了菲律宾，在菲律宾先过了啊，比较空了。然后呢，我看到好像有一些人呢，他好像不大懂圣经，听他妈的讲到英语里面，然后我就跟他们先聊聊。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在以弗所书灵修的时候，以弗所书灵修第一次开始的时候，然后我就跟古伯丁说开个房间，我要跟大家讲以弗所书，然后这个房间号码就大家传出去啊，第一次来的谁，第二次来的谁，第三次来的谁，第四次来的谁，这个是谁来安排的吗？没有人来，我完全不认识你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没有人在里面操纵。我在这里讲了。你们今天有可能进来听了，有可能明天走了，但有可能听了1年、2年、你慢慢真理得到建造。这个关系就是由神来配合的，它不是由人来配合，是由上帝他自己来配合的。他会将他的羊领到他所兴起的牧人的身边，不是只有我一个牧人。而是这个羊就是由你来牧羊的，这个配合就像一个夫妻之间配合一样的，知道吗？他知道谁和谁是要配合在一起的，有这样一个关系的建立的。那同样，今天有一群羊，他们没有牧人，这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做？不要先通过仁义啊，这个人口才好，一定是由他来讲。啊，这个人学识好，一定是由他来讲。哦，这个人是个弟兄，哦，我们确认都是姊妹。只有这个弟兄，那么一定是这个弟兄来做传道人，不是的。你不要用你的仁义，不要用你的仁义加进去若干的条件。如果有一群羊，神要赐给你一个传道人，首先就一定要给这个人从神而来的恩赐。要有先知讲道的恩赐，先知讲道的恩赐不等同于口才，不等同于圣经知识。我之前都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在讲到哥林多前书恩赐的时候，啊，这些我先不讲了。这是第一，第二，但是有先知讲道恩赐的人有很多，张三李四王五，哪一个人是来牧养你们这一群人的呢？他必须要有神在他心里面的感动，就是我就是要来牧养你们这群人的。 这个感动是从什么样的感动呢？从牧者的角度上是从什么样的感动呢？就是觉得这群羊如果缺了我，是有危险的。就是一个牧人，当他看到一群群羊的时候，他心里对这群群羊这种责任心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就是当他环顾四周，他发现很多的危险，然后这群羊非常的饥饿。如果不是我现在出来，不把他们带到青草地里面，他们是有危险，他们是吃不饱的。这种感动和负担是神要放在他里面的。渴望有一个人来传道给我们听，我们渴望来更多的认识神，这是神的感动放在会众党当中的，要这个两个一匹配，他才能够匹配得起来。不要用人各种的心思放在这个里面，明白吗？好，这是我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圣职的这个来源是什么？这个权柄的来源它。第二个，神设立圣职这样一些在教会当中设立的目的是什么？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叫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目的是什么？建立基督的身体。好，请问什么是基督的身体？我看你们谁能回答的对？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好，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就是你，我当然知道教会，但什么教会？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教会？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教会？基督的身体，假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教会啊，某某教会，这个叫做什么？之前跟你们讲过的，基督的是这个叫做地方教会。如果有一个人被呼召起来，神给他的命令，你就是给我好好的管理这一群羊所组成的地方教会，就是这个边界就在这个里面所组成的这个地方教会。好，这就是你的一个目的，好好的建立它，把他们牧养好，这就是你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好，那么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讲，你不明白上帝呼召你的使命，或者说你不是神所呼召的。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如果这一群羊，你们不断在那里祷告，假如有一个教会，有个10个人，他不断在那祷告，主啊，你差派一个传道人来，好好的牧养我们，你的祷告就本身就是错的，神不会听这样的祷告的。我们现在这里10个人非常的渴慕神，我们10个人非常有需要，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有人来牧养我们，我们需要有人用真理的话来教导我们，这个我们是这个10个人。好，我可以讲，你的祷告本身就是错的，上帝不会听这样的祷告的，这就又回到我前面的 step one，就不符合我前面讲的这个匹配，就是刚才讲的是没有把需要一个传道人放在你们中间这样的一个感动。放在这个会众中间，然后来的这个人，他也不是神所把感动放在他里面。如果他说"哦，我来"，就是神差派我来建立你们这10个人的。你们听得懂吗？为什么不是？因为这不是基督的身体，你们不是基督的身体，不很简单吗？基督的身体是你们10个人吗？基督身体是你们现在听我灵修的三百个人吗？ 你只能说你十个人包含基督的身体，包含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好，现在我告诉你，什么叫做建立基督的身体？神在教会当中设立圣职人员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就是要带领在他的这个服事范围当中，带领这一群会众，牧养他们，连接到基督荣美的身体当中去，顺服在基督这个元首当中去。什么叫做建立基督的身体？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基督是元首，但是他的身体呢，有一部分的不听他的话，自行其事。这个身体就需要得到建立，就相当于什么叫做一个健康的人？健康的人就是我大脑想什么，我的手可以举起来，我的脚可以动起来，但是呢，我今天呢摔断腿，我大脑想要腿动的腿就退动不了，这时候就要去修理了。你懂这个意思吗？主今天差派人来牧养他的群羊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将这一群羊连接到基督的这个大的身体当中去，不是差派人来满足这一群人，我们的这个10个人、20个人，我的对什么宗教的需要，对真理的需要，对知识的需要，然后呢，能够我们的婚姻、家庭什么得到建立，啊，是这样子的吧？啊，今天因为我们这群人呢，因为我们的老公都不信主，所以我们婚姻当中遇到了很大的张力，所以我们需要神来差派一个人来好好的牧养我们，让我们在家庭当中为主做见证，是这样子的。那我可以很肯定，只要这里面的匹配的这个里面的匹配，我跟你讲啊，这个里面的匹配，如果那个神所呼召的牧人，他说主啊，你赐给我一群羊，让我来牧养他们，如果这样的呼求是错误的，神不会赐给他羊。第二，如果这群羊说主啊，给我一个牧人来牧养我们，这个需要这个呼求的目的也是错的，神也不会赐给他牧人。你明白意思吗？所有的，凡是基督的门徒，他眼睛里面要看到的，记住，他眼睛里面要看到的，心思里面要想到的，无论是会众还是牧者，他心思里面要想到的，永远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整一个的身体的需要，而不是自己的需要，自己教会的需要。之所以为什么很多的主的教会慢慢啊，就变成了一个组织，人的组织。为什么？因为你脱离了基督的身体，脱离了基督的身体就是人的组织。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今天无论是在他的那个各个方面。我们常常讲，你在这种征战当中要去顺服基督的旨意，这个目的是什么？啊，这个目的是为了你的家庭更和和美美吗？让你夫妻关系更好吗？孩子更听话吗？这些都不是目的，目的是你本来就应该如此行，听这个元首的话。你原来是断的，腿是断的，现在这个呢需要连上去，怎么表明你连上去了？医生在你骨折之后怎么表明？拆完石膏怎么表明你长好了？手举起来啊，可以举起来了，说明好了，是不是了？如果现在叫你手举起来还举不起来，那就没好嘛，不很简单吗？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连于元首基督，建于基督的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同归于一是指什么？同归于基督。我们全要同归于基督，所有的肢体，所有的话，你身体上的所有的细胞，所有的器官，都要听元首的话，认识神的儿子，这才叫做长大成人，这才叫做满有基督长成的神量，不是满有你长成的神量，是基督在长成，基督的身体在成长。而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国度。 基督所掌权的身体就是他所掌权的国度。那当然也有可能断的可能不是肢体，因为他接来接去接不上，或者他也不愿意接上，他就离开了，很简单。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讲的是这个服饰的内容，知道吗？这个服饰的内容，你们不要以为啊，今天我们是请个人，是他来服饰我，不是，会众跟牧者他们是成为一个整体，他们是彼此服饰的。这个彼此服侍不是我看到你有什么需要，我要来服侍你啊，然后他看到你有什么需要，我要来服侍，不是他，不是的，我们都看到基督要我们做什么。都看到这个需要，共同的去服侍基督。我再次强调，很多的教会看上去，他们以为什么叫做彼此相爱呢？彼此相爱就是彼此相助。我看到你有需要，我来帮忙。你看到我有需要，你也要来帮忙。那么，如果仅仅是这样一种关系，外邦人当中这样的关系多了去了，或者说外邦人完全可以建立起这样的一种关系，完全可以建立起这样一种关系。基督徒的彼此相爱是什么？是我们都以基督的心为心。当每一个人都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需要为需要的时候，教会就合一。你们不要以为你帮我，我帮你，这就是一种爱，这就是和和美美，不是的。今天哪怕你每天都在想着，都在看着，都用放大镜去看着弟兄姊妹各种各样的需要，你24小时好像都站在他们身边，你需要什么我都可以帮你，需要什么我都可以帮你。我告诉你听，你们的教会仍然是不合一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的里面是有罪的惯性。当你这样去做了之后，你会自然而然的有很多的苦读。你知道教会的很多纷争苦读是哪里来的？我只要一进到教会里面去服侍，马上就会有人弟兄姊妹说：“哎，我要跟你谈谈。”你知道我在教会十几年，我在教会里面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现在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是这样子。这是为什么？因为你是在服侍人，不是在服侍主。服侍人一定会受伤，服侍人一定会增进嫉妒，一定会抱怨，一定会苦读。明白吗？好，这是我讲到的服事的内容。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第一，圣职的权柄的来源；第二是服事的内容，什么叫做彼此服事？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神设立这些权柄的目的，它到底是做什么的？第三，这个权柄它是有时效性的，这个权柄是有时效性的，这个非常重要。凡是你们所看到的教会里的所有的权柄，缺乏出于上帝，无论在旧约以色列会众当中设立的权柄，还是在新约他的教会当中所设立的权柄，都是有时效都是有时效性的。无论是先知、祭司、君王。都是有时效性的。什么叫做时效性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只使用一段，神只使用一段时。我今天问你们啊，假如说我、你们常常的教会都是这么产生的，你们知道吗？你们现在所在的实体的教会都是这么产生的，都是什么产生的呢？假如说今天我有感动，我呢成立了一个教会，我成立一个教会。假如我很多人就会把，假如说我是个弟兄啊，我成立一个教会，或者我那个，然后我就是传道人，我就是牧师啊，牧师就是传道人。无论是从弟兄姊妹，还是从这个人本身角度上来讲，他说他都以为好像我应该终身在这个地方服侍， 一直服侍到死，甚至于服侍到死了之后，这个例子我都见过很多的，这就在你们中间有很多人跟我讲过，甚至于我在死了之后，或者我在退休之后，会众也好，特别是中国的会众也好，在中国文化当中会众也好，会自然而然的以为谁来接替我的墓职呢？一定是我所指定的接班人，甚至于是我的儿子。如果我没有儿子，只有女儿，那首选应该是我的女婿。明白吗？哪怕我不传给自己的儿女，也应该是我所指定谁就是指墓者，接班人的问题，这是中国人自然而然会想象得到的。所以你到了很多传30年，你在山东浙江有很多这样的教会，都是这样子的。你们应该这些都是你们可以看得到的。这些教会一定是人的教会，它绝对不是主的教会，绝对不是主的教会。现在我告诉你什么叫做主的教会，什么叫做时效性。时效性是今天我成立了一个教会，我要跟你们讲的第一场道，我就会跟你们讲，或者在开第一次会友大会的时候，我就会跟你们讲，今天主在我们中间设立教会，主差派我来牧养你们，这件事情是现在主差派我来牧养你们。这件事情不是永远的，哪一天我的职分到了，时间到了，跑的路结束了，主就会差派其他人来牧养你。哪一天我所做的事情不讨他的喜悦，他就不会让我来牧养你们，免得把你们带歪，这是非常正常的，明白吗？我刚才跟你们讲的。这一个牧人，这个圣职人员，跟这群羊这个关系，这个匹配的关系是神来定的。好，神来定的，神就可以把它分开。等到有一群羊，它的生命慢慢的成长，它有更多的其他的意向，有更多的神国的一种需要，神就差派其他人来，或者说这个牧人自己跌倒，神就把他挪走，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明白吗？而在很多的圣职人员当里是没有时效性的，所以刚才有人讲到的所谓的长老这种终身制，都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宗教改革的遗毒，因为在天主教里面，在天主教就是一个人的一个组织，从初代教会慢慢退化了1000年之后，就变成了人的组织。在人的组织当中，这所有的圣职，所有的圣职，它都是固化的，都是终身制的，而且所有的圣职都是身份，不是职分。只要是职分，都有终结的一天，但是身份是永远是。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讲过的吗？今天我是某某局的局长。我在职的时候，我当然是局长，是不是？但是呢，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我退休了，别人一定还会喊我老局长，是不是？某某局的局长仍然会喊你。人家如果就是不喊我局长，直呼其名，我会觉得非常不舒服，对不对？是不是这意思？为什么？因为你把局长的这个职分当成是了自己的身份，懂没？当成了是自己的身份。今天我们讲的是职分，不是身份。所以教会当中的很多的东西呢是很奇怪的，比如说我是某某教会的牧师，假如说我是某某教会的牧师，我今天哪怕不在这个教会服侍了，我到其他的地方去，其他人可能知道我以前是牧师，他们都会喊我叫牧师。你们知道只有谁应该喊我叫做牧师呢？只有是神所赐给我要我牧养的羊才应该这么来喊，其他的人都不应该这么喊，其他人都应该直呼其名。 因为我们没有这种牧养的关系。但是你会发现，人家如果不这样喊，就会你心里面会不舒服，或者人家觉得不这么喊就不尊重你，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会把职分当成是身份。作为神所赐下来的啊，神，假如说神呼召你去服侍某一群人，如果你把职分当成身份，那你这一开始的认识上的只要有一点点的偏差，就会直接导致你整个服侍的崩溃，就一定不讨神喜悦。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在很多服侍人员当中最经常犯的。而且在教会当中，还不仅把这种职分当成是身份，而且还会论资排辈，都是一样的。那还会论资排辈，这个人是牧师啊，这个人是牧师，这个人也是牧师，那哪个牧师是更大的呢？哦，这个人牧师牧养500个人，这个人牧师牧养50个人，所以这是更大的牧师啊。在开会坐座位的时候，他应该坐在第一排，就是这样。所以这些东西呢，都已经违背了神，这就违背了第一个原则，就是圣职是主所赐的，不是你自己得来的，也不是人所设立的。但是这是很常见的，懂不懂？这是很常见的现实。然后因着这种认识上的错误，这样的教会一定非常多的时间消耗在什么？增进权柄当中，因为只要这个权柄出于人，人就会去争，明白吗？人为什么要去争？可拉底党他们为什么要去争？为什么说摩西、亚伦你们擅自专权了？为什么那个大贪亚比兰说你还要自立为王吗？因为他们不承认这个权柄来自于神，因为不承认这个权柄来自于神，所以就要去争。很简单，你可以得，我们也可以得；你可以做，我们也可以做。我们人人都是圣洁的。懂没？所以教会就是这么乱的，所以圣职观对于一个教会来说是非常重要。会众首先要明白，站在讲台上的是谁，他是怎么来的，神是怎么带领的，他必须要把这个理清楚，而不是说的我看这个人很顺眼，他讲道讲得挺好的，所以他就应该要来怎么样的。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人对圣经比我们熟，所以他就应该要来讲道，并不是这样子。然后呢，在服侍教会的人员，他要明白神为什么呼召你，是不是神呼召你，神为什么呼召你，神为什么呼召你要来服侍这一群人。最后一点，你要明白这个呼召和服侍是有结束的一天，清楚了吗？是有结束的一天的，而且不仅是我刚才只是讲到的这个圣职人员，他应该知道他是有时效性的，而且会众也是有时效性的。所以你们知不知道，在牧师、传道人这些，他们最忧虑的一点，你知道是什么？你们知道他们心里面最忧虑的一点？是什么？知道吗？最睡不着觉的一点，知道是什么？就是有人要离开教会，有人要离开教会，这是他们最受不了的。有人要离开教会是最受不了的。你知道为什么会受不了吗？因为他天然的认为，这个人一旦受了我的牧养，就需要一直受我牧养。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当然不是了，因为这个牧养和被牧养的关系，它是在变动当中，它是在变动当中。你们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牧养的关系结束了呢？有哪几种情况都是健康的结束了，知道吗？有几种情况是健康的结束了。第一种，这个人有更大的需要，就是他被这个会众被放在一个更广阔的一个信仰生活蓝图当中， 明白了。怎么讲呢？就是因为每一个基督徒，他都是基督身上的身体上的某一个部分，但是呢，他被神要来使用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当中，所以这时候他需要得到更多的牧养，更多的带领。这是牧养关系，结束了，这是非常好的，这是非常好的，这种对应的牧养关系就结束了。第二种，他这个被牧养的会众对这个牧师所传讲的道不认同，而不认同，当然不认同呢，并不是每一件分歧的事情，圣经就有绝对的标准，对或者错的。因为有一些事情圣经没有讲明白，特别是在一些次要的真理上。但是如果是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他对你所说的不认同，好，不管他是对的，你是错的，还是你是对的，他是错的，这样的分开都是好的分开。而很多的教会都会把这样的分开当成是分裂。但我认为这样的分开都是好的分开，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简单，这样的分开都会让错误的一方，神都会带领错误的一方去归正。举个例子，假如说在这件事情上，我指的这些真理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真理啊，在这件事情上产生分歧，会众是错的，牧者本身他讲的就是对的。那会众的离开，如果他是神的百姓，他就是要被上帝去管教的。等到将来有一天，他就会认识清楚，这本身对他来说就是祝福。如果是另外一种方面，会众对这个真理的认识是对的，这个牧师是错的，那这件事情就是对教会的祝福。如果这个牧师他仍然是主的百姓，他也仍然会在神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当中，就是这个会众这样的提醒当中，他就会归正。他归正就对整个教会的祝福。但是很多人都以为这种分裂，这种叫做教会分裂。你们知道什么叫教会分裂吗？什么叫做真正的教会分裂？你们知道吗？教会分裂就是圣经这里所说的可拉一党，这叫做教会分裂。教会分裂是有一群人过来跟你讲，我们不承认现在教会里面所传讲的内容，我们也不承认这里的权柄，然后现在我们要走了，这才叫教会分裂。教会分裂是指有一群人从基督的身上给分开了。他不承认的这个，这样可莱党他们的不承认，就是因为他们不承认耶和华在他们身上的权利。而很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把第二种情况当成是很多的都会把它定义为教会分裂呢？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人不肯承认错误，人不肯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可能是讲的是错的。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当中去，重新去看，看清清清楚，人不肯承认错误。教会的分裂的定义是指有一群人背逆了基督的带领，从基督的背逆了基督的命令，从基督的身体上被就是脱离了，这叫做教会分裂。教会分裂的意思是指脱离基督的身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凡是一个教会，他所传讲的道，不是真正的福音。这是我之前讲的那些鸡汤教，我之前给你们看的那些牧师所讲的道，那他们的教会根本不在基督的身体，不在基督的国度里面。知道吗？好，我今天跟你们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时间差不多了，明天跟你们讲这章的第二方面应用。今天开始的有点晚。第一个，权柄的来源；第二，神赐予权柄的目的； 第三，这个权柄是有时效性的，这三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内容。我盼望你们好好的理解，好好的理解，这三个方面是非常关键的。